好，各位同学呢，请开始看到摩诃子观析经的课文，在第八册天台课文要集的34页。34页可以看到它里面分为有缘起跟开章，这部分上一周已经为大家讲过了。那它的开章的部分前面有个序言，第一个是十章，它为什么要这样子安排，是升起的次第。那这十章呢有什么差异，然后为这十章做一个问答的了解。第二部分呢，第二个里面的那个里面的妙前面呢，这个就是十章，十章的前六章是属于妙解，然后后面呢的七八九十呢就是正观果报起教子规，它是属于正行的部分。可是因为当中的那个果报起教子规啊，它没有流传，然后在正观的部分呢，因为它开为实境太多了，所以我这边安排的章呢，从第七章开始，我就直接依实生依实境每一境就给它排一章，而不是又照原来的顺序了。这样 OK 吗？听得懂？好，好，那往下我们来看，开始。第一章的部分呢是五略，第一章是五略。那这个五略呢本身有发大心、修大行、感大果、列大王跟归大处。归大处，那发大心上个星期跟大家谈，它第一个呢是你必须要了解地理，所以它有四地然后十二缘的部分，然后之后要有发心，发心，那它的方式是用四弘誓愿来做一个检测。那四弘誓愿当中它又有分四类，就是你在什么样的地理，你的四弘誓愿是认为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什么理上产生什么样的字，由这个字会让你所发的愿能够稳固如何。那以最后的答案是一无作四弘誓愿发真正菩提心。那这样子发心之后呢，如果他已经有所谓的字是如此的话呢，所以他就觉得应该要给你一个位阶，就是六级位，这上一次有跟大家谈到了。所以说摩诃子观它的很大的特点，它的位阶主要是用六级位，另外一个是借假位，借别教的那个假来位阶来跟六级位做搭配。这是它有两组，一个是六级位，一个是呢借别教的假位来跟六级位做搭配，这有两组。那六级位它的特色是放在呢，不论你是发心还是你在气五盖，乃至于你正修，它的位阶它会不断的介绍六级位，你大概做到什么程度，也就是告诉大家是六级位它的理级，就是你如果发心，你直接能够出发心就契入这个理，你就已经开始进入了，所以它才会在六级位在很多地方都不断的安置，它很强调这种相级的部分。再来是修大行，修大行有四种三昧。上一次有跟大家谈过，就是长行三昧就一般是属于波州三昧，它的特点就是它比较不能够坐，而且坐的时间就是只能够用大小便利。那平常在进行的话，最早期是给他们用绳子捉的摸索这样走。那这样的方式是在戒律学上就有，不是在这个地方才出现，不是在波州三昧才出现。在早期的时候，佛陀还在，他有一个在摩诃僧伽律吧，那时候有盖禅堂，那时候就有所谓那种禅修的大堂就对了，那不是我们现在那种脑袋想的禅堂，他就是有给大家特定的禅修的集会所，那他们必须要精行。那佛陀人家就问他说，佛陀我们该怎么精行呢？那佛就跟他说，你要直行为佳啦，然后能够走很长很好。那他们就说，他们直行的话容易会歪呀，而且有时候因为我们是眼睛会放松嘛，精行你也是在眼睛会放松，那你放松在走的时候，有时候会走偏，尤其我们的重心如果不稳的话会走偏，那该如何办呢？佛陀就说啊，那你就安一条细绳啊，牵长过去以后再绕一个边再回来，这绳子会回转， 那他说那大家就好，就这样子牵着这个绳子往那边走过去，走久了大家说手会痛啊，手会痛。那佛陀就说那你就在上面烙那个手皮或者纸卷或者布皮，然后中间要空啊，不要跟布摩擦太大，然后这样子你就可以轻轻的割着这上面走动啊，那大家就可以割很多个嘛，大家一个人按着一个这样子绕过去，再换一个，再换一个故再过绕回来啊。所以那时候在佛陀在戒律里面，佛陀在教他怎么精行，还有在禅修的经典里面在教他怎么精行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可以看得到常行三昧的行法该怎么去做。那这部分呢，这个常行三昧这边比较重视的就是身口意，你该如何去修，比较反而没有在实际的最基础的操作法讲解，因为这些基础法对于南北朝的人来说早就该知道的，可是对现代人反而是抓不到的。那这些在当时是应该知道，所以他谈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没有谈，就像我刚才讲的他该如何做如何做这个部分字的，但是在其他地方他可以点到，就是比方说戒律学里面可以看到，或者是禅经里面有，那我们回头去看就可以看到他讲的非常详细里面该怎么做。那像常坐三昧呢，他就是久坐不起，那久坐不起这个部分一般比较少人修，因为你如果坐下去坐这么长的时间啊，功夫不够好的、啊、基本上你坐不住，你的内脏会发炎，比常行三昧还难。常行三昧的发炎是发在外面，脚啊肿啊烂啊，然后这样的好像很累，常坐三昧的那个发炎是在里面，当一旦发炎之后下了，不是像常行三昧你出来啦，你脚负伤就好，它是烂在内脏里面。所以说常坐三昧如果修不好烂在里面的、啊、很多人都以为打坐不要下坐不要进行啊，那个没这个福气没这个功夫啊，它的内脏是在里面坏，而且是从肠子开始坏最多。你看到常坐的人，第一个是坏肠子，第二个就是坏肾脏，这两个会先坏。所以常坐不是我不鼓励大家修，可是你如果去看看那些记载，就是肠子他们那个以现在的说法叫做肠胀气，肠子会胀气，会有那个逆膈，好，那就是然后这是代表自己体力没那么好，肾脏会出问题，哎，肾脏会出问题，都、就是贪然后都就是黑卡肝胆，本事不到那里，嫌简单的福气不够哈。那我比较鼓励大家尝试的学习的是半行半坐三昧。半行半坐三昧呢，就是在你们的天台科文要集后面有附那个法华三昧行法嘛，它那就属于半行半坐三昧。你们半行半坐三昧你可以看到它前面是有礼忏了之后，它有一段是诵经，对不对？接着是诵经之后，它有请你来思维，就是你们的天台科文要集的第十二页，从十二十三就可以看得出来，十二页的部分它是不是有行道，前面是不是供香花礼佛啊，就等于是你要严禁道场嘛，准备你要修一个三昧法。我们是看三昧，看那个科后面哦，后头不是看前面，你们不要在那翻书一直翻来翻去找不到就看别人的。然后十二页就是行道，你们看行道就是指精行，他精行了之后他做一个皈依之后他就回到座位上去了。他因为前面在拜佛完之后他会喘，这时候在喘的时候他就会让他去做精行，然后精行呢会给他速度慢慢慢慢的柔和，然后让他的刚开始你在拜佛会流汗，现在一般的精行是由慢变快，很奇怪。以前的精行不是，以前因为你刚开始进禅堂，你是散心的状态，之后你拜完佛之后你更热，所以它会从快然后越来越慢，然后让你身上因为你在走动，所以你会有风，所以你身上的那个汗会越来越没有，而且衣服会比较越来越干，然后它才让你去坐，这才比较合理啊，就是由粗到细啊，然后去坐下来要干嘛，坐下来或者是跪下来去诵法华经，在第十三页了哈，去诵法华经，诵一个段落，一般以前他们如果是六十忏法的话大概就是诵六分之一， 的法华经，然后诵完了之后呢，就把经本合上来，不离座，不离座，经本合上来也合起来以后，就开始打坐，就静坐。静坐的时候不是说什么看着起心动念，没这么回事啊，就是你以你的习道，随你的习，而后思维佛意，甚至背诵经典。背可以用背，像我刚才不是讲说女人生有五脏就直接背吗？这都是干嘛？平常就要常常常常背，常常记啊，常常诵拜忏啊，把经文都背起来啊。所以说你们看我上课上，你看我就眼睛要闭起来啊，因为我就开始在背那段经文啊，就开始在默背那一段经文啊，这样懂了吗？因为经典在教你是这样啊，你就必须要谨记它整个跑下来就这样做。然后当你思维法义以后，你会越来越沉寂，而且你当中会看到，因为你有法义，比方像你在修十安乐行品，就会思维说，哦，那他说不得称名，不得称名，赞叹其美意，不称名，说其过恶。然后呢，这些东西不在思维嘛，思维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哦，那我日常生活哪什么地方做错，你就会马上心生忏悔嘛，出来之后你就会谨记不要再犯嘛，是不是？所以他的思维法义当中就是在给我们一个准则，借由法义的内化深化提供你一个准则，由这个准则之后你出定了，日常生活依然如此去操作，永远不违背经义啊。要不然经典你就没有内化，没有深化，没有咀嚼，它进不去你的里面，它只是记忆，不会成为三昧正受。所以它整个历程就是要让禅修成为你的三昧正受，能够带保护你这辈子，甚至带到下辈子，而且让你这辈子就可以断惑修正，依经而行。这就是处于半行半坐，不论你是方等三昧，你是法华三昧，都是一样。方等三昧它也有忏本，只是我没有把它收在你们手边这一本书里面，以后有音乐我再把它列小册子放上来。好，那个非行非坐三昧，我跟大家提了两本，一本就是觉义三昧，是摩诃般若经觉义三昧。觉义三昧是智者大师所做的，觉是觉醒的觉，意是念头那个意识的意，觉意三昧，这是一个小本的一个三昧行法。书上没有哈，这边没有写，然后你可以自己写。另外一个是他的师父写的，慧师大师叫随自意三昧，随自意三昧，随自意三昧呢，万虚藏里面有收，那觉意三昧大正藏里面就有收了。随自意三昧，随是跟随的随，自是自己的自，意识的意，随自意三昧，他师父写的。他里面就很，上次有跟大家提，他非常的清楚告诉你说，你的起心动念，你的走路该怎么走。比方说他说你走路，你就要像大象一样，你吃饭你要非常的稳。现在大家同学大概都很难做到，比方说你们要拿筷子吃饭，你们都怎么办？头去接筷子，还是筷子送来嘴边？还是有的会同时忘记了哦，不太记得。然后你的饭会端多高，然后它会送到你嘴边，那你饭会跟着，饭碗会跟着过来，还是饭碗在，然后筷子过来？不太记得哦。你头都不会下去吗？有教？那我们改天我们来请大家吃饭，就会发现说有的人真的就是筷子送边送上来，嘴边下去，会看到就是同时跟着下去。要有的人甚至筷子提到碗上方，他没办法把筷子移出碗外面，为什么？因为他筷子不太会夹，然后他筷子一移出碗外面的时候，他应该是什么？嘴巴就应该送进，他嘴巴就要赶紧去接，他就是说永远会在这个地方，头会跑来跑去。事实上你的身体是不能动的，你的这个脊椎是不能动，你顶多微含下去接你的饭而已，顶多这样，你不能这样，然后或者这样，但是有，它是有一些规矩在上头啦，然后大家慢慢看呐，就是很好玩。然后他走路也有规矩啊，走路啊，你那个像那个群象出巡，象王出巡，你呢不能够这样子，你要转呢就全部转，就要整个转，全部都要转，不能够只有眼睛转头转，你必须整个转。整个都要转，全部都要转，那个，然后呢，眼睛不得飘，不能飘，哎，你就很会飘， 他又说他没有，不管他了，反正你知道，我只要说他都不承认，然后下礼拜就翻账说从来没有这件事儿。好，来，我们不要说，来，我们继续往下来。再来呢，这个四运星一百，中间我们看到一个四运星，这里飞行飞做这个四运星，这个四运星是比较特别，因为它这个地方提了之后啊，它后面就讲的很少，但它在非常多的地方都一直在用四运星，像决议三昧它也在讲四运星，然后它在后面在断在正修止观它也在讲四运星。四运星就是念头未起，看手这边，看手这边比较快点，念头，我们念头不是这样子吗？好，然后他就说念头未起，起矣，住，灭矣，这是四个，就是四个运作的状态。但一般都会觉得说我念头多少灭矣才觉察嘛，就是我念头跑完了我才发现，哎，我什么念头嘛，就是灭矣之后我再去看到念头。他是说你不是灭矣之后去看啊，那念头再起来的时候你就要能够看到，就是哎，我们已经很不错了嘛，我念头再的时候就看到。他说 No，这时候你已经都成型了，你已经受，你已经变成是爱取了嘛？你要干嘛？未起，或者起矣，当他要欲起的时候，未起、欲起、起矣灭嘛。然后你要欲起的时候，就要咔咔，更好的办法是未起，就已经可以掌控它了，该处理这个部分。那你怎么样让它未起的时候可以掌控它？就是一直一循在在正确的地理。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借由调升息心，所以当你有快要波动的时候未起，你就已经发现它的状况存在。好，那这个是部分跟大家谈完，往下呢进入第二章止观明义。止观明义呢，它谈的就是一般有相待止观、绝待止观、会意止观，跟我们一般常常谈到的圆顿止观。那相待止观就大家比较常听过的止息止、停止止、不止止嘛，然后观呢有贯穿观、达观观、不观观嘛，那这样都是属于相待止观，就是你一个过完再往下，你是待生死而后说止息止，你待因为希望心行的停下来，心的念头停下来，所以你希望能够停止止。然后呢，因为我们无明，无明当中你到底要止还是不能止，所以你说不止止，就是无明跟法性两者是到底有止还是不止，所以你说不止止，就是没有能所的问题。然后之后有像所谓的贯穿观，就是为了什么，希望利用智慧穿破烦恼，所以叫贯穿观嘛。那达观观呢，就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利用迷昏用智慧去通达，所以叫达观。然后不观观就是说到底无明跟观两者有所谓的相对待吗？还是怎么办？所以他就横破竖破说这都不是你要的、啊、你真正要修止观你还有这么多的处理呀、啊，太慢啦、啊、所以他就是有横破跟竖破。然后再来往下呢是绝代止观。那绝代止观呢，他就是一般会认为说你这个绝代止观此名呢到底应该怎么讲，绝代止观一般会认为说这个样子一个止观也是不应说，然后你如果说或落入两边或者落入其中一边就应该不要说。可是智者大师说如果你还认为有一个东西是这个一个字是不可得的，然后这个不可得你把它认为是实在的不可得，这个不可得你没有办法用原实相去理解，而后只是认为它是一个空，而后是一个真正有的空，那就毁了。像我们一般刚才讲那个无心定，很多人就说你放空啊放空啊，到最后你就认为那个空好像真的有个空去证，对不对？也会有这样的状况。事实上我们讲的那个般若的空，它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穿衣吃饭当中的空，不是你还有一个空要去追求的空。那绝代止观就是认为你有一个是超过于所有止观，不是跟生死相待，不是跟无明相待，是他就是如此说这个止观，而且这个止观是像虚空一样。可是他说不是啊，他说这个独一法界啊，这个叫做绝代止观。智者大师说错啊，如果你真的得这个 得这个子观的义，你就会知道没有所谓的还有独义法界的问题，应该是随你的智慧的层级会有往上，那你的智慧越高之后，你就无复分别，不会再谈说有所谓的独义法界无可拜对的问题。听有无？听无？好，我再这样子，我举个例子哦，我这个手指头，这看这四指，小指最短嘛，然后无名指、中指、食指嘛，中指最高嘛。然后我原来说，那我看现在这三指好了，我们用这三指，这前面两指不看，就是这三指，就是小指、无名指跟中指。那小指跟这三个是相待指观，我待生死而后说，停，待生死而后说什么？止息止嘛。然后我希望心行停而说，我说停止止嘛。然后我说什么不止止嘛，因为你到底有观没有观嘛。好，那看起来好像它一个比一个高嘛，它是所观，它是能观，它是能所，非能非所嘛。然后之后我就说啊，那我在你们这三者之外，我有一个都比你们更高的，叫做绝代的，它是独义法界的。然后呢，它不是跟你们比，不是你们所能够去用相跟对象物而来的。那智者大师说，你这个东西你说它是绝代，但它不是真的绝代，因为你还是跟这三个比而后出来的。真正的绝代是你不是跟任何人比，你就应该是含摄的，才叫做真正的绝代，因为你不代比而后而来的。所以说他现在破这个绝代是你还是有所绝，你还是有所代的绝代，而不是无所代的绝代。我换一个角度说好了，我讲这个你们听不懂，那我们就用比较臭屁的一个方式说好了。这一个人，很多人都说我，很多人读书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啊，谁是这个东西里面讲的最好，谁是这个东西讲的第二名，谁是这个东西讲的最第几名，对不对？然后呢，讲到后来的时候，大家就排，一个就说，哦，我跟你们比，我可以独一天下，唯我独尊啊。然后呢，这时候他有没有跟其他人比？还是有，有没有？有哈。所以这个娃娃他还是有跟其他人比。这时候来了另外一个，他从来不跟任何比，可是任何人都知道他的专业胜过他们。那请问他是绝代还是他是绝代？杯杯还是罐罐？杯杯哈，杯杯才是绝代，杯杯才是真绝代，罐罐是假绝代。他是不是还有相代？他代其他人而后成为他嘛？可是他不是啊，他就已经最专业，他的专业无与伦比，他的含摄无与伦比，他不用跟任何人比，他就是绝代，所以他才真的是绝代。OK， 完全懂了哦。好，所以我们以后讲的绝代，包括玄义讲的绝代，也是在讲这个绝代，这才是我们要的绝代。好，那会议呢，就是把这些子观做一个会通而已，就是说哪些跟哪些通啊，哪些跟哪些通啊。比方像刚才讲的那个停止止啊，停止止就必须要跟达观观通嘛，哎，就类似这一类的。好，那再来第三章是子观的离体，子观的离体就是当中有我们的原那个次第子观，有像凡夫子观、二圣子观呐、啊，大家就可以去厘清一下，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修一些东西说，哎，这不过就是普通修法是邪定啊，哪些修法才是真的是佛弟子的定？因为智者大师他在他的书里面有很清楚的告知我们，他的哪一些标准是属于你一定是在有漏里面，哪些范围你才会亲近于无漏，是二圣以上，你如何才又能够到菩萨行？所以智者大师他的定义和他的界限非常明确。哎呀，这些界限明确当中呢，他还提出来了，在像第二节。他就开始又把次第跟圆顿再做一个检责，次第跟圆顿再做一个检责。再来是在次第圆顿做检责的前面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在153页这个次第子观这边啊，事实上他有做一件事情，这个课文这边没有跟大家提，他很短，大概两大正这样两行，因为前面有相待子观，那这边有次第子观，那很多人都会认为相待子观就是次第子观，事实上是有一些不同，有不同。那 在张安灌顶大师的著述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他有误解，认为这个是有蛮相近的。可是如果你仔细看智者大师的著述，你就会发现张安灌顶大师就把他见次子观会跟相待子观会有点混淆，是因为他在看到他的相貌的部分，相貌的部分。然后智者大师会认为他们很明显的不同是针对地理的部分，智者大师很强调这个理的部分，说我次第子观跟相待子观非常大的不同是在所谓的三谛的相貌上是不同的，而不是只有在他的四修上去做判别，你必须要看他气入的力。 OK， 所以你看看他那个后面的巧度观有没有看到，他是不是有空假中，他都谈到的是你要入什么理嘛，所以他的名义体相都是在这个地方在做处理。所以第二节的部分就是顺应这个而来，那你的体、你的理、你所契入的理就成为我们的字，而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地理就成为我们的眼。所以这个眼跟字呢，到底跟我们的直观的这个体能不能合在一起，他就是说圆顿直观他才可以把这个眼字净果柔和。那我们在次第子观当中会所谓的能所的问题，还有你会有一个阶段性的问题。好，那再往下他就开始说，那你越来越了解圆顿子观他的眼智净果是怎么跑的啊。所以到第三节他就从圆顿子观的境界来谈，谈呢这个子观到底是什么情况，他的那个在说的时候听着说着他到底说的境界，比方说干来，我们再看一下这边，就是这个罐子呢，他在对罐子在对大家说法，在对这些啊麦克风啊笔啊书啊说法。那这时候他在说的东西，你要很确定，就是随对相这些笔啊麦克风的说他的意思来说的话，叫做随他意说。然后如果是从他的理解来说的话，叫做随自意说。可是这个随自意当中有两种情况，一个是说，我是随我正的，可是我有考虑你的立场，叫做什么随自他意，就是随情自说。我一个是我不考虑你，你能不能理解，我说出我所自证的部分，那叫做随自。那另外是说我不考虑，我先不说我的证的部分怕你不了解，我从你能够听懂的部分说最基础的，这叫做随情说，也就是随他说。那都是他说，都是他说，可是就发现有三大类，三大类之后还有很多众生嘛，都有不同的说嘛，跟笔这样说，跟麦克风这样说，跟那个这样说，那每个又要分三种，所以才会说佛陀啊都是他一个人说，可是说出来的法怎么这么多种，有说有门，有说空门，有说亦有亦漏，有说亦有亦空，有说非有非空嘛，对不对。他就说啊，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情况，然后呢我们当中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里面就可以看到有化法施教，因为随说法的内容有不同，然后我们当中又看到四种四谛，这个谛跟境跟字如何做一个开合转折。之后呢我们就怕说我们会在这当中啊，佛说有说空啊说什么，我们会起了执着，就像说空门，你就把空认为真的有个空，就反而认为什么执空，所以他就落入四性执，他就最后就说那你应该要随因缘啊，要随因缘。然后第四章就承接前面的延续下来，所以子观呢他既然能够破这一切，而且随一切众生，所以他自然就能够进入所谓的六个，就是理惑自行为教，然后因此总结能够摄一切法，骗破一切惑。好，再往下呢请各位看到第五章，第五章呢就是来告诉说子观啊哪些是圆的，哪些是偏法，就是小圣的大圣的，然后大圣里面又有偏又有圆，这些全实偏圆都要弄清楚。为什么？因为这样我们才会知道说我们所要的最圆的，而且是实的，是钝的，是长什么样子，要一个一个筛减掉。像我们刚才今天的第一堂课一开始，我们就为什么要先给大家两个东西，一个是 你会认为起心动念就是好的，现在就告诉你说不是啊。然后一个你会认为说放空就是好的，也不是嘛。然后你会现在开始知道说你要什么，可是东西真的很难抓到，所以智者大圣只好呢用五双给你筛减掉，不是大圣，不是小圣哦，不是大圣哦，大圣里面你还要看半跟满哦，然后呢你还要看偏跟圆哦，然后大圣里面也有剑盾，你要盾的，盾的里面还有全死，你一个一个塞进来，塞到后来你就会知道说什么样的一个理观是你真正想要去操作的。那总结起来就该给你们看那个单子，总结起来就那么简单，可那么简单的一个表比不上这个面子。好，在二十五方面就不用说了，二十五方面这个表第六章我们去看了再看，看了再看哈。我们进入第七章，请各位，我们进入科文的第七章39页。他现在进入来以后是正修止观，正修止观的部分呢，它总共分为十境。那这十境呢，跟十神观法不同，十境它是会互发的，它有时候会一个，有时候两个，有时候同时有五个境界在你面前，有时候十个都有。这样子理解吗？它会都有，它会，然后有时候甚至你好像降服了它，它又会再发生。比方就像我们病患境，这例子很简单啊。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感冒？有。有没有感冒过？有。有没有感冒过又再感冒？请问你这辈子感冒几次？数不清，从来没在数。所以说，他说根不更，就是这个境界你产生，比方说病患境你发生过，你以后会再发生。就是会不会再重复，就更不更。那你现在看起来好像我降服了现在这个境界的印度界境我解决掉，我会不会再发生？还会。然后呢我会不会有次第？会不会掺杂？有时候呢烦恼境跟病患境同时来，哇，那真的是大考验，搞不好就会退定。因为我们退之禅定有几个原因嘛，一个是远行，一个是久病嘛。那如果远行，通常为什么远行会长？远行会长，因为远行你就面对很多的纷纷扰扰的沉浸干扰嘛，所以如果这时候又有病患又有烦恼境，就要小心了，就要很小心了，就很容易退。那他就所以说他说十境啊，他会掺杂的，不一定，有时候五个，有时候两个，有时候一个啊。好，那十神观法呢？十神观法就是请各位看到39哈，十神观法呢则就是照顺序用，十神观法就要照顺序用，管它几个境，第一个用的就是转思意为不思意，这样理解吗？好，然后这一关真的不行，你才再来谈用发心，再破了就往后用，用到后来呢就是第十个，再不行智者大师说你这无法爱你还不行的话，最惨的一关就是说反正你什么都不怕，就是以道业自恃以死可期，就是都坚决不做坏事，坚决克制好自己的，就是你的意念已经管不住他了嘛。那这时候你的身是不是通常就是有烦恼，或者里面有很多念头起来纷飞嘛？最可怕是这个。然后外面有什么？像你如果修的是一切处，或者修的是像你们如果在修那个，讲一个好了，我们的实境里面，实境里面有个鬼神境，就是我们的那个在境界里面会有那个鬼神发相嘛，鬼神发相。那鬼神发相里面会有一些跟狐啊魔啊，它会变现来。他说这些东西你也不用怕它，然后你内心有烦恼不要怕它，最怕是什么？就是你内心有恐惧，然后外面又有狐鬼，然后旁边有追替鬼在旁边闹，然后这时候智者大师说，假设你都这十个方法都用光了，没办法，说管好你的身体，这个身体大不了一死嘛，但是你不要造下恶业带到下辈子去啊，就怎么样。他说，然后他说，那你怎么样可以不怕呢？他说啊，你事实上谨记一件事情，外面这些鬼狐他再怎么样他也不会害你，只要你的心里面都不忘戒不忘正法，他再怎么样只能吓你， 他吃不了你，你在打坐当中就是在看到那个虎狼狮子，他也不会在打坐的时候把你吃掉，你除非是外面真正的狮子，要不然所有变现的狮子都吃不了你。你不要怕，你一怕你一紧张啊，你就奔走以后你就回了。那你说另外追替鬼再怎么弄你，只要你继续持戒念诵戒，他自己会很惭愧的就走掉了。那你有什么烦恼，他说就算是你身体里面产生的荷尔蒙或什么样的反应，只要你都可以去把持住这个戒，把持住这个心啊，他随着你的习的稳定，你自然就会退下去了，所以都不用怕。然后你可是你又说你不能不怕，自然就说那你就想说大不了一死嘛，死了不也躺在那里而已，你就干脆你就放开了就解决了。可是在修这一些这么一个不要怕前面，如果我们的心不够稳啊，什么都怕。所以呢还是真的摩诃止观整本要看完记完，要不然讲起来这么简单，做起来我光叫他念书他都怕了，会不会？会啊。所以说我们如果在打坐当中哦，很多的心情起来，你不要说你不会怕，一定怕，一定会怕。比方像那个讲一个例子，我们后头呢，我们现在这么多实境不可能每个都讲，我们跳一个给大家看，我们跳那个最简单的禅定境44页，我们就要来做一个结束。因为每一个观法都是自己回头看，整个架构就长这样子，我们跳个禅定境给大家看。44页呢，第13章是禅定境。禅定境呢，它有一个是正修止观，下面是有一个在44页的右下方也有十乘观法，有没有看到？然后当中有一个诸禅发相，他们告诉你往后看科文，请看科文45页。好，这个就我们想跟大家谈的。45页翻到了吗？科文45页。好，45页当中的根本四禅是属于有漏禅，是属于有漏禅，它是属于我们这边叫根本位禅。它在禅修当中很容易产生懒惰，很容易产生懒惰。那后面他们告诉你说有发8处，那一般有8处也有16处，斜向也有16。8处跟16处呢，都是由4大分出来的。我们不是，就是它的倍数都是4的倍数，好，就是由4大分出来的。那这个发处是怎么发的？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初禅是色界定，由色界的戏法，这个定法要入你的欲界的身，初戏相违而后产生的。产生之后，你必须要判别它是邪还是正，不是所有的8处、所有的16处都是正的。处会分几类，有病处，因为你生病造成的，看起来跟8处、16处很像，但它的原因是因为生病，病处。有魔处，因为魔做出来的。有盖处，因为烦恼而来的。还有一类是禅定处。我们这边真正的处是指禅定处，另外3类都不属于禅定处，但是它的相貌都跟禅定处很像，很难分别。所以他们有必要条件，第一个是你要未到地定法，第二个呢你必须有禅之功德。听我背都很快哦，光连字都写不出来。就是这个处有4类，8处或16处分4类，病处、盖处、魔处。病处、盖处、魔处这3类是非禅定处，第4类就禅定处嘛，病处、盖处、魔处、定处。所以你们常常听课就会听我背哈，病处、盖处、魔处、定处。然后呢，当中的这个定处必须有条件，就是它一未到地定，第二个它必须有禅之功德。这个只代表它是禅定处，还不代表它是正定。这样听懂了吗？所以你要先筛选出来它是禅定处，还要再筛选出来它是正定。哇，这要一关一关做，这个看止观讲记有写。好，那这个地方呢，根本四禅是有漏禅， 也就是所谓的未着的。接下来我们看十六特胜跟通明财，有找到了吗？好，十六特胜跟通明财，那是亦有漏亦无漏，亦有漏亦无漏。OK， 那从第一个根本四禅，第二个十六特胜，第三个通明观，这三个都是习道观，都是透过呼调息，就是以息，以我们的呼吸这个息作为观法，作为它的观法的操作，是属于习道观。一到三是属于习道观，就是根本四禅、十六特胜、通明观禅是属于习道观。根本四禅跟四空定，它是属于有漏禅。十六特胜、通明禅是亦有漏亦无漏禅，这总共加起来有三大者，三大者它都是属于习道观。那往下呢，不净观、八倍舍、大不净啊，这个部分这三者属于不净观禅，它是属于无漏禅。可是无漏禅当中未必就是一定会发无漏，有漏禅不代表必定有漏，只是说他在修学的历程里面，他动用的开发的智慧的部分，这样理解吗？好，那像我们一般来说，不净禅、八倍舍、大不净，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一般人我真的不建议大家修，它的前提条件要持戒清净，四个字而已，很简单，就持戒清净四个字。问题它的持戒清净是必须定供戒以上，定供戒，那定供戒之后是道供戒哦，所以它前面要什么律仪戒都得持到了。我们最基本的戒是律仪戒嘛，律仪戒在网上是定供戒嘛，在网上是道供戒嘛，那你看它是定供戒，定供戒基本上你的那个不净禅它发的时候才会发无漏啊。可是那你如果只是律仪戒，基本上你有可能你还是会跟有漏相应的。可是前提就前提就知道一件事情，它的律仪戒要不要持得好，要。那律仪戒包括哪些部分呢？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啊，你们都大概就很多人都做不到啊。那个淑芳啊，你的眼镜现在放着没有用吗？好，来跟我拉来给我一下，我要整它，因为你现在放下来没有用嘛，刚刚对不对？可是你待会要用对不对？然后我这个杯盖跟你换，就是我现在没有用的东西，它也没有用，这样理解了吗？所以说这时候我跟他换，他就不能拒绝，是律仪戒里面的、哦。好，然后我们讲的没有用，不但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那这个眼镜因为我不需要用，因为我眼镜上面就戴了一副眼镜嘛。那素芳他就把杯盖呢给拿去送人，人家就把我的杯盖送了某某人，说这是正法法师的杯盖，很值钱的哦，就拿去送人人哦，上面有刻正法这样子。然后他就突然他要用眼镜了，那素芳就过来跟我拿眼镜了，来你过来，杯盖不要拿来，因为杯盖你送人了嘛。那这时候他来跟我要眼镜，我可不可以不给他？我不能不给他，我一定要给他，因为我没有要用。这就是律仪戒其中的一项，就是我没有用到的东西，他当时跟我换，可是我现在没有要用，而且我一直都没有用到。那我在可预期的情况下，我还是不会用到，就算他没有对等的换回来，我依然要还给他，因为原来的换的主是他。你们谁做得到？这是律仪戒，不要说只是在那里穿衣吃饭，这是律仪戒其中的律仪戒，这也是其中一条啊。那一般就会计较啊，像我刚说要不要给他，你们都说不要，所以说我给他你们都计较，何况你们还要给别人。这就是律仪戒，所以说大家记得，就是下面这个像不净禅、八倍舍、大不净啊，这一些都是律仪戒，基本上都要持戒清净才可以修。所以我不鼓励一般人修，我比较鼓励一般人修的是像十六特胜啊、通明禅或六妙门，我比较鼓励这一些。那再来是慈心发相，慈心发相一般也是把它列为是属于有漏的部分。那可是呢，在摩诃止观会认为说它也可以判为是无漏，因为摩诃止观它有所谓的广大 无缘。那次第法门呢，就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把它判在属于意，属于有漏的部分，是因为它没有做到广大无缘，它只有在九脑的部分。那摩诃子观的慈心发相呢，这个四无量心的部分，它可以判到无漏，是因为它有三个等级，广，广就是说你的亲人你都可以骗，大，你跟你不相似的人你也可以对他好，无缘就是连你恨的人你计较的人你都可以放下。他到这个层次，你说他怎么不无漏？所以他有三个等级，广大无缘。我都不用背，我都不用看摩诃子观，我可以背给你们听。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哎不错呢，常常要拜佛拜忏，会让你就是跟你讲，你们一定要修学东西，要照他的理路修，你就会知道说你在一个身心的安顿之后，你收拾下来再去看经典呐、啊，你真的有办法背起来，真的很容易就背书。像我有时候不是光为了看经啊，我要看书，我先去拜忏，拜一拜啊，然后经行以后，整个收拾下来，然后看书，真的就是好像佛菩萨灌顶就进去一样。好，再来是因缘定发相，因缘定你可以看到它右边是不是也有一个十乘观法？看到了哈，然后这个因缘定它有特点，就是说你在什么条件之后，你忽然因缘观开窍了，缘起观开窍了。你有没有禅定的禅定？你没有禅定，那可能很快就退了。你有禅定，你可能可以达到什么程度？所以说，它这个缘起因缘观呐、啊，你是理论上的了解，还是你有禅定做依据，还有戒律做依据？它会导致于你的发相的深厚度不同。然后再来下面是念佛三昧发相，也是一样有禅定前后发念佛三昧。好，神通发相 OK。 好，来我们来回来上面的部分，这没有，我今天就讲到这一页就算了、哦、这一页讲完，我觉得摩诃子观比较重要的大家都谈，就是概略都谈了啦，其他的破法篇那个要我讲，那个真的要花，就是除非你们坐在这边我们连着讲十个小时，你大概可以抓到气味。如果我讲三个小时，你回家隔周再讲三个小时，讲十次都抓不到气味。比如说大家一大早八点来坐到这边，上到晚上九点，哦，这个都抓得到气味。中午给你吃饭睡一下午觉，下午呢给你吃个东西再休息一下，这样子一整天上下来就若有若无的抓到了。然后隔天叫你回家再看书，你大概就可以记得一段时间了。那个没办法分开上，那个分开上抓不到。好，来，那这里面呢八倍舍的部分呢、啊、刚才讲说你们会有害怕对不对，就是有恐惧啊，我就把你们抓到这一页来了。像当中不八倍舍的地方呢，还有大不净啊，他们不是观别人，像不净禅九想十想是观他人对不对，他人就是你以外的另外一者，然后是你追你所爱的那一个人对不对。可是八倍舍跟大不净请问观者是谁？观自身。所以他这个有内法外法，好，内跟外我们把它分开来。然后这个八倍舍他的起观的部分呢，还有大不净他是观自己，那两个观法，一个是古人观，来看同学看我这边一下，一个方法是观脚底，一个方法就是观眉心，两者。这个眉心呢就观自己的打坐嘛，坐得很好啊，你就开始观这边干瘪干掉啦，皮不能死的不是会干吗，然后这边最干嘛，它会先会肿胀，肿胀是肿胀内部，然后开始有气体要冒出来，然后好像像人死了以后，你去看你去碰它，或者你靠近它，或者摇动它，它好像在跟你要发不是，那是体内的气体要出来，你不要以为他死在跟你讲话在哀嚎哈，不是啊，他是体内有气体然后震动声带从这里要出来，所以不要吓死自己。然后呢你这时候就是这边会干了以后呢，你就观察像一个鸡爪从这里裂开裂开裂开，好，然后裂了越裂越开越裂开，然后自己就是这整个就是脱，然后这样干啊，然后腐烂嘛，所以就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掉下来啦，对不对？然后掉下来以后就是什么带血的骨嘛，带血肉的骨，最后呢 你会看到这个骨头，这些掉完后，你的骨头就是有点微青黄，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关到白骨，然后之后呢，你还会有什么？就是除了你还会看到周围也是古人，然后越来越多的古人，越来越多无边无际的都是古人，都是骨头的人，古人，你们表现。然后呢，后来呢，他们本来都倒着啊，然后就忽然呢，全部都站起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全部站起来了，站起来还不打紧，他们全部向你这边来了。请问一下，假使我只是告诉你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你怕不怕？怕，你就必须要有法义做你的支撑，你才能够真的到时候不会怕。那个不是一个古人，两个古人，是漫天遍地的古人都向着你来，你还能够安得住？不要说不怕，真的很多人都卡在那个地方就吓死了。这时候呢，你不能怕，而且你还要呵斥他们，他们呢就会，只要你以法以戒呵斥他们，他们会马上砰全部倒地，倒地了之后就算了吗？再来，你再喝，再来再喝。问题那个喝不是像我们打定外这样大声的喝啊，是你在定中以法以义的那种安定沉稳的自觉笃定的喝出去，是没有声音的喝，是在禅修当中那种直接你的一个念力，一个稳定度，一个稳可以到须弥山去的那一种的喝。好啊，这是一个，这是一种。第二个是说，我从下面啊，就是你在打坐的时候啊，你自身要拢肿胀，从哪里开始烂啊？从你的大拇指的，我不知道，最后你记不记得我教你们上座的时候都告诉你们说，你们打坐以后啊，最后从上面下足安心，一直下，一直放，一直放，放到后来的时候，你要把你的注意力不是在小指头吗？感觉到以后再提到你的大拇指嘛，感受你的大拇指，就是小指一直一直过去到大拇指，大拇指感觉到以后呢，请将注意力移到你的大拇指的指尖，指甲缝的这个指尖，然后就算是下足安心完成，开始用方法。然后当你要修不净观的时候呢，自身肿胀就从大拇指的指尖开始冒出一颗像豆人大的黑点，就是淤血。像我这不是有东西夹到吗？会碰一碗，然后哦哦这样，对不对？然后那一碗呢，不但不消，开始越来越大，大到呢，你的大拇指就像一颗鸡蛋一样大。然后整个大拇指呢，就是黑瘀紫肿脓，然后呢，接下来所有的脚盘啊、脚趾头都一样黑瘀肿啊，然后到时候整个脚啊、到脚踝啊都是啊，然后呢，再往上到了膝盖、到了大腿，然后肿胀脓烂全身啊，开始流血水出去啊。我们爱不爱这个身啊？哦，不爱哦，不爱就可以回家练了。这就是一般的修法。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持戒不清净，在修这个时候，有时候它会癫狂。因为什么？因为持戒它有一个很大的功用，是在你持戒当中，你会看到你有往外很多攀缘。那这些攀缘当中，你会很清楚的知道你应该要做，应做不应做，你会知道。那在这个应做不应做当中，你会多了一个自律、耐烦、克制的一个功夫，还有一个毅力在当中思维。这种功夫在你持戒清净的历程里面，你已经练上千百亿回了。所以当你的身体产生这一些的时候，你的冲击力不大，因为你以法以自持的功夫已经非常好了。可是如果一个持戒没有练过这样千百亿回功夫的人，他就去操作这个，他会整个慌乱，他没办法去权衡，然后面对成员的时候，他没办法去拿捏，这些都必须要日积月累去做到的。像所以摩诃止观他的修法并不是很难，可他所有的修法就必须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要操练，也就是回应他25方便说的，你说一定要在深山野里吗？不用，他说你在红尘里面就是很好的道场。为什么？因为他所强调很多东西都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不断的去累积千百亿回，不是等到你进了道场才是修，你随时随地就是在都道场的修为。这就是摩诃止观的特点。 还有他的精神，还有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他所介绍的禅修的方法。他从最基础的起修的有漏禅，一路到无漏禅，全都涵盖在内，从次第、相待、绝代、圆顿都有。然后包括你当中怎么转折，还有音明的破法片，破法片实际上就是很类似音明的部分，还有你当中怎么转世成智，转五蕴成五解，五解脱涅，五种涅槃，它当中这些转化，然后最后你能够直接视智相继，这就是摩诃止观的特点。那我想我摩诃止观的整个概说呢就讲到这边，我们算是告一段落。好，告一段落。那也要祝福大家呢接下来好好的学，能够把天台宗的止观学好啊，因为天台宗止观就是实际上就是包山包海啦，因为它是一个通包的宗派，很特别，它是希望把所有禅法都含摄进来，帮它分门别类，它不是只讲自己好别人不好，你有没有发现它是想要包山包海，它帮你分清楚你该怎么走，它的特点是在这里。好，那我们就到这个地方算是四部止观做一个圆满。好，下课。